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耶稣走出圣殿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老师，你看这是多么大的石头，多么宏伟的建筑啊。耶稣说，你看见这宏伟的建筑了吗？将来他要被完全拆毁，找不到两块叠在一起的石头。耶稣面向圣殿，坐在橄榄山上。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私下来问他，请告诉我们，这些事什么时候会发生，有什么预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小心，免得被人迷惑。将来有很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欺骗许多人。你们听见战争爆发、战讯频传时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然发生，只是末日还没有来。民族将与民族互斗，国家将与国家相争，各处将有地震和饥荒，这些只是灾难的开始。你们要小心，因为你们将被送上法庭，将在会堂受到鞭打，又将为了我的缘故在官长和君王面前做见证。不过福音一定要先传遍天下，你们被拘捕受审讯的时候，不要预先考虑怎样解释，到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话，因为那时候说话的不是你们自己，而是圣灵。那时人必把自己的弟兄置于死地，父亲必把儿子置于死地，儿女必反叛父母置他们于死地。你们将为我的名而被众人憎恨，但坚忍到底的必得救。当你们看见那带来毁灭的可憎之物站在不当站的地方时，住在犹太地区的人要逃到山上去，在屋顶上的人不要下来，不要进屋收拾行李，在田里的人不要回家取外衣。那时孕妇和哺育婴儿的母亲可就遭殃了。你们要祈求上帝使这些事情不要在冬天发生，因为那是上帝创造天地以来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如果主不缩短灾期，恐怕没有人能够活命。但为了他所拣选的子民，他已经缩短灾期。那时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这儿，或说基督在那，你们不要相信，因为假基督和假先知将出现，行各种行迹奇事，如果可能甚至会迷惑上帝拣选的子民。你们要小心，我已经把一切预先告诉你们了。大灾难过后，太阳昏暗，月亮无光，星宿陨落，天地震动，那时世人必将看到人子驾着云，带着极大的能力和荣耀降临。他必差遣天使从四面八方、天涯海角招聚他拣选的人。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道理，当无花果树发芽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快来了。同样，当你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知道人子快来了，就在门口。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一切都要发生，天地都要过去，我的话却永远长存。但没有人知道那日子和时辰何时到来，连天上的天使和人子都不知道，只有天父知道。你们要小心，警醒祷告，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何时到来。这就好像一个人在出门之前把家中的事交给仆人，让他们各做各的工作，有吩咐守门的人要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可能是黄昏，可能是夜半，也可能是黎明或早上。别让他回来突然看见你们在睡觉。我劝你们，也劝所有的人要警醒。以上是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看的是比较长的一段经文，但是呢内容 内容记载的主要就是耶稣他如何回应门徒们当他们对这个圣殿的这个建筑给的给予的这个评论哈。比如说我们看看一下这个十三章的第一节哈，这个耶稣他走出了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一个门徒就说了，他说：“老师，你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石头，多么宏伟的这个建筑。”那接下来呢，十三章里头的内容呢，就帮助我们看到耶稣如何去答复这个门徒的这个回应这样子的一个评论。但是这里呢，我想就是提醒大家，这个门徒他们所评论的这座圣殿哈，那个圣殿的那个建筑，不是所罗门王所建的第一个圣殿哈，而是当这些以色列民被这个巴比伦国放逐之后，回到这个应许地，开始在修复，一直到这个叙利王时代的这座圣殿。那当我们知道说这个圣殿的历史悠长哈，所以倘若你要对这个历史的有兴趣的话哈，这个圣殿是如何被开始建立的，然后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哈，你可以就是回到这个旧约书里面，尤其翻开这个列王记上啦，列王记下啦，甚至是耶利米书哈，先知这位耶利米所写的先知书，这个耶利米书，还有以斯拉记哈。那这些都会告诉我们有关这个圣殿的一些历史。那当这个耶稣在二节里面回应这个门徒的时候呢，他所指的这个圣殿的建筑即将在主后就是公元的70年哈，将遭受这个罗马人拆毁的这个事情。那也许是确实是这样子哈，因为为什么呢，你听听这个耶稣接下来在14到19节里面对门徒说的话哈，他说当你们看见哈，十四节，当你们看见那带来就是毁灭的可憎之物站在不当站的这个地方时哈，读者须会意。那当我们知道说这个十四节是耶稣引用了这个旧约书丹尼里书第九章的一段经文，那很贴切，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呢，丹尼里书的第九章哈，他就记载有关这个所罗门王所建的这个圣殿哈，即将遭受这个巴比伦国拆毁的这个预言。那你们注意到说耶稣在14到19节里面，他其实也很清楚的指出发生这个事情的地点，对不对，像14节里面所说的这个犹太地区，说很具体的那个地方，对当时正在聆听这个耶稣预言的这门徒呢，肯定会带来一些就是震撼哈。那当然今天倘若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有关这个罗马人如何拆毁这个圣殿哈，我们只要就是上那个相关的这个网页或者看一些刊物哈，历史刊物，可以明白就是耶稣为何在十三章的第二节里面会这样子预言，他说找不到两块叠在一起的这个石头。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书的十三章里面他所教导的其实不仅仅是关乎这座圣殿哈即将被拆毁的一个预言，我们知道说这个预言在主后70年发生了，耶稣其实也教导有关末世的事情。看一看在第26节哈，耶稣这样子说，那个时候世人必看到人子驾着云带着极大的能力还有荣耀降临。所以当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将不存在了，而取而代之的呢会是更美好那个永恒的上帝的国度，就是圣经里头常常教导的有关这个新天新地。所以来到这个马可福音书的第十三章的时候呢，耶稣是在预言就是跟教导相关，就是这个公元七十年发生的这个圣殿拆毁的事件吗？还是他也在教导关于末世人子荣耀再来带来他选民的这些拯救呢？就像圣经里头的所有的预言哈，无论在旧约或者是新约，答案就是两者都是了。耶稣既是在预言公元70年圣殿建筑被拆毁，以致他能够对当时的人这样子宣告哈，30到31节这样子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一切都要发生。与此同时呢，耶稣也在教导有关人子荣耀降临的这个事件，所以他做了两个预言哈，有关这个圣殿拆毁的预言， 另外呢，就是有关人子再来的这个预言。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做了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朋友哈，虽然这个耶稣所预言有关这个圣殿建筑被罗马人拆毁哈，其实和我们一点瓜葛都没有，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我们都不是犹太人哈，我们都是外族人。而且有关这个圣殿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被拆毁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的事迹了啊，已经过去了。但我觉得马可把这个耶稣说的这个预言加在这里，为什么呢？耶稣所预言有关这个圣殿发生的事情的确发生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当我们在继续的看这个马可福音书的第十三章的时候，有关人子荣耀降临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相信耶稣他说有关他再来的这个事情。因此呢，耶稣能够在28-29节这样子提醒门徒哦，你们可以从这个无花果树来学个道理，当无花果树就是发芽长叶的时候呢，你们就知道夏天来了。什么意思呢？公元70年圣殿被拆毁的事就像那一棵无花果树发芽长叶一样了。因此呢，接踵而来的接下来必定发生的事情哈，重大的事情呢，就是人子荣耀降临。这必定要成就的事呢，就像夏天快来的意思了。那当然呢，我们在看这个马可福音书的第十三章的时候，在等待人子荣耀降临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去预备，怎样去警醒呢？接下来我就想花多一些时间在这方面来看看哈。我们在等待这个人子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提防这些所谓的假教师、假先知、假基督哈，尤其那些自称是基督、自称是弥赛亚的这些假先知哈。那你们注意到说，这个假基督往往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动荡不安的时期，他会在动荡不安的时期哈出现。你们注意到说，当这个耶稣对这个门徒做这方面的警告的时候，他是在5-6节还有21-23节里面警告门徒，对不对？有关这个假基督哈，你们注意到说耶稣是在尤其哈预备他们是在动荡不安的时期哈说了这样子的一个预言哈，这样子的一个警告。比如说5-6节里面的警告是当这个世界进入到动荡不安哈局势紊乱的时候，就是紧接着在7-8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事情。届时会有所谓的战讯频传，战争也会爆发，民族将会与民族就是互斗哈，国家跟国家就是相争。那除了人为的这些事情发生之外呢，其实也有其他的灾难，对不对？自然界的灾难，比如说地震啦，还有饥荒。所以耶稣在动荡不安的时期哈，警告我们要提防假先知。那你们知道说另外一段当耶稣提到有关这个假基督的时候是在21-23节哈，那是紧接着在14-20节里面耶稣预言有关这个圣殿被拆毁的事情，尤其在犹太区以色列民必须经历的一个迫害哈。那届时呢动荡不安的情况可想而知，对不对？你听听这个耶稣对当下的这个犹太人怎么说哈，在18-19节里面他这样子说，你们要祈求上帝使这件事情不要在冬天发生了，因为那是上帝创造天地以来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如果主不缩短这个灾期哈，恐怕没有人能够活命，但为了他所拣选的子民，他已经缩短了这个灾期。所以你可以想象哈，这个动荡不安的情况可想而知。在那个时候呢，就在这个时候呢，耶稣也警醒他们，提醒他们要注意，要提防这些所谓的假先知跟假基督哈。那我们自己来想一想哈，我们再来想想一下。我们知道说，在动荡时期，当我们就是我们所仰赖的、所倚靠的哈，给予我们安心、稳定还有信心的一些事物哈，突然失去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就是恐慌，对不对？无助，甚至有一些人在常常听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会感到绝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往会转向哪呢？也许就是转向那些超越人所能够给予我们，转向那属灵方面的事情哈，寻求人不能够给予我们的精神方面的安慰了，或者就是平安了， 稳定了，那个确定性了，以及将来的盼望。那因此当有人在动荡不安的时候来到我们面前宣称有能力，还有把我们从这个紊乱这个动荡不安的这个情况里面拯救出来的时候呢，基于我们所期待的这个稳定安慰还有平安，我想我们会容易就是上当，对不对？或者受骗。对世人是如此，这样子的事情同样会发生在跟随在信靠耶稣人身上，被那些所谓自称基督弥赛亚救世主的这些人给蒙蔽。那在这里我要就是鼓励大家，我们是如何警醒就是辨别跟真跟假的基督呢？我觉得唯一一个方式，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来更加认识更加来熟悉父上帝所差来的这位耶稣，那位真正的基督，对不对？就像我手上没有，那我希望你也没有，假如手上我有个假钞的话，你怎么辨别我手上的这假钞呢？不是真正的100元，你怎么知道呢？除非你看过那个真正的钞票，对不对？100、1000元。那同样的唯一的方式呢，就是来认识来熟悉那位父上帝所差来的基督，那位真正的基督。那在哪能够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呢？当然就是回到我们的圣经上，对不对？我们一直在看的这个马可福音书，里头有告诉我们有关这个基督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可以翻阅整本圣经66卷书，旧约跟新约整本圣经，我们越认识这位耶稣，认识这位基督，借着圣经明白有关他的教导，并常常在他里面与他同行的话，那我们就能够越懂得怎么样去辨别假基督，就是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更能够去坚定不移的来跟随这位基督，不被假的基督被蒙蔽，被引入歧途，误入歧途。那而在就是经历这个动荡不安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耶稣他的教导，对不对？我们来再看看一下这个7到8节，他说你们要听见这个战争爆发，你们要听到有关这个战讯频传，但不要怎么样呢？不要惊慌，不要惊慌。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要学习的是不要惊慌，当我们听到有关这个战争的谣言，或者战争真的开始了，民族与民族互斗，还有国家跟国家来相争，就像这几年不是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吗？我们世界各地无论是加沙的战役，民族跟民族，对不对？国与国或者还没有打完的这个乌克兰战争，今天开始仍然在发生的在中东伊朗的这个战役除了人为的这个战争以外呢，当我们听到就是国外发生的这个自然界的灾害甚至在我们这里经历同样的这个灾难的时候，那些因为不稳定的这个气候系统那个气旋或者火灾洪水等等，那些专家告诉我们百年一遇的这个灾难越来越频繁，而且力度也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不要惊慌。耶稣告诉我们，因为耶稣他已经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头警告了我们，当这事情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惊慌，要记得像13章的第8节里面他说这个灾难只是灾难的一个开始。那当然倘若你看这个这个就是圣经里头，它其实有一个有一个备注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被翻译成灾难的这个希腊文原文其实可以用生产之痛或者分娩之痛来形容。这里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就是有生育的姐妹我们能够了解，对不对？这个生产之痛开始的时候是慢慢的也不会太剧烈，但孩子要来临之前其实是最频繁最激烈的类似这样子。但我们知道说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灾难只是刚开始，结局还没有到，所以不要惊慌因为耶稣告诉了我们。那除了就是警告这个假先知有关这个假基督还有不要惊慌以外耶稣还警惕有关逼迫带来的试炼，对不对？在9到11节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小心因为你们将被送上这个法庭，将在会堂里头受鞭打， 又将为了我，就是耶稣啊，他的缘故，在官长在君王面前做见证。不过福音要怎么样呢？要先传遍天下。你们被拘捕被受审讯的时候呢，不要预先考虑怎样去辩解，到时候呢会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那时候说话的不是你们自己，而是圣灵。我觉得这些警告哈，耶稣在九到十一节里面所给这个门徒的警告，对当下哈正在聆听这个耶稣的这个门徒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需要翻阅到新约里面的这个使徒行传哈，就是继这个路加福音之后哈，这个路加写的第二本书这个使徒行传哈，我们就能够看到耶稣的门徒他们离开当这个耶稣离开哈，就是被钉死复活三天后复活，然后向他们显现之后离开哈，回到天家。当耶稣离开之后呢，这些门徒所承受的这个迫害跟患难哈，像耶稣一样，这些门徒也同样遭受犹太宗教领袖的这些迫害。有些门徒像使徒彼得之后的这个使徒哈保罗，和耶稣一样，都要被送上这个法庭哈，在会堂里头受这个鞭打，甚至为了耶稣的缘故，需要在官长在君王面前做见证。所以对当下这些门徒来说是非常贴切的一个警告，因为即将发生了，即将发生了。但无论是主耶稣或者是他的门徒，甚至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些所有信靠跟随耶稣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当聆听耶稣的这个警告。甚至我想说，当这个迫害是来自自己的家人的时候，其实会更叫我们焦心跟沮丧，就像耶稣在十二到十三节里面警惕的一样，他说那时人必把自己的弟兄置于死地，对不对？父亲把儿子置于死地，儿女会反叛他的儿女父母置他们于死地。为什么呢？因为其中一些相信耶稣，但其中一些却不相信而迫害他们。当我们就是为了福音，为遵从跟跟随耶稣而受逼迫的时候甚至来自我们自己的家人的时候呢，不要感到惊讶因为耶稣在这里已经警告我们了。然而你们注意到说，就是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迫害的时候，其实那位怜悯跟富有恩典的上帝，他仍然在做什么呢？他仍然在为这个福音打开门借着那些愿意为主，借着那些愿意为福音经历患难跟迫害的这些信徒，他要把这个福音传开，叫主拣选的人因为听到这个福音能够来信靠主耶稣，能够来得拯救。所以感谢主上帝的工作继续的存在，他没有停止，没有因此停止。那你想想，其实这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所看到的这个教导当这个耶稣的门徒他们虽然经历了许多的迫害跟患难的时候，但主的福音呢继续被传开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地区到撒玛利亚，最后呢到当时的地极，对不对？记得吗？这位使徒保罗他将这个福音带到哪里？带到罗马去了当时所谓的地极外族人居住的地方。上帝愿意借着那些为福音经历患难不以耶稣为耻的人带来他的拯救，但就是在经历患难跟迫害的时候呢，主他也会与我们同在，而且他还会借着内住我们的这个圣灵来帮助我们有智慧的回答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就像在十一节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到时候呢会赐给我们这番话，说什么？因为那时候说话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内住我们的上帝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智慧的这位圣灵。那不只是这样上帝也应许所有在经历患难而且经历迫害的时候坚持到底的人将会有永生就像十三节里面所说的，你们将为我的名而被众人憎恨但坚忍到底的必定得救。这是上帝的应许人子必定会荣耀的降临，上帝所应许的他必定会带来。因此呢，凡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必不会感到失落跟失望 上帝不会忘记那些耐心等候，那些活着的时候坚定的来信靠跟随耶稣的人。就像在27节里面所说的一样，当这个人子荣耀大有能力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他必差遣天使从哪呢？四面八方，从哪呢？天涯海角，召集他所拣选的人。但人子什么时候会荣耀降临，没有人知道，就连耶稣他自己也不知晓，唯有父上帝他知道具体的日子跟时辰。就像32节里面所说的一样了，因为没有人知道呢，人子会在何时何日荣耀降临，因此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来警醒了。那刚才我们在13章里面所学习的哈，就是在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更好警醒，对不对？提防那些自称是基督的人，不被他们给带偏，远离上帝哈，远离主耶稣。或者在经历动荡不安的时候呢，人为的战火或者是自然界的灾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气馁，不要惊慌，因为知道这只不过是分娩之痛的开始。而当我们在信靠跟随跟经历上帝的时候呢，当我们需要忍受这个迫害患难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主他仍与我们同在，他也必借着内住的圣灵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口才，赐给我们恩典，来回答那些可能继续逼迫我们的人，即便是我们自己的亲人。而且我们知道说主仍然在工作，仍然在为福音打开门，让所有他所拣选的人来信靠耶稣有永生的盼望。哎，这就是警醒了，对不对？这就是在等候人子荣耀降临的时候，我们必须去专心去参与的事情了。就像耶稣最后在34到37节里面所激励跟鼓励我们的一样，他说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人在出远门的时候之前把家中的事交给仆人，让他们能够各做各的工作，有吩咐守门的人警醒。最后在37节，我劝你们要劝所有的人要警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警醒等候，在等候在盼望主再来的这个期间呢，让我们就是专注专注，好不好？专注的去参与跟做福音的事工来委身，来忙于主所托付我们在地上的工作。你的工作跟我的工作不一样你的境况跟我的境况也不一样但是主他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能够做一些工作，凭着我们的恩赐，凭着我们的能力这就是来继续保持警醒不打瞌睡的一个方法了。而要记得我们之所以能够做这一切直到耶稣荣耀在来到我们当中其实要完全的靠父上帝跟主耶稣基督他所赐的恩典我们靠着主恩典来做这一切事。所以愿主能够帮助我们在警醒等候耶稣大有能力荣耀降临的这个期间帮助我们来做忠实的仆人，而且能够坚持到底。阿门。